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就是我在旅途中所看到的、吃到过的美食。以前呢，总听过这样一句话：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一定要在路上。旅行几乎是人生中一个不变的主题。在休假的时候，我们每年大大小小都要旅行那么一次。有的时候是为了单纯的找个地方放松心情，有的时候则是为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每个人的旅游目的可能五花八门，但是我相信大家在旅行的过程中一定少不了去搜索攻略，看看自己所去的地方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其实旅行呢，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是一个换个地方吃饭的事儿。就比如说我可以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吃货，主要还是受到了家庭的熏陶。我在规划每次的旅游目的或者景点的时候，除了这个地方的历史、名胜古迹、游览性这样的基本条件之外呢，还会额外的关注这个地方有没有美食。当然，每个地方肯定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美食文化，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像一张白纸一样的游客来说呢，可能大家每次去旅行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旅行的地方是那些你不用花太多心思就能找到很多美食的国家或者城市。有的时候在旅行中，我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如果我没有沉浸式的去体验这个国家或者城市的早午晚餐的话，我会觉得这次的旅行是不够完整的。毕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嘛，民以食为天。当我们吃着和当地人非常相似的食物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作为游客能够最贴近当地文化生活的一刻了。那我的美食之旅的第一站呢，应该算是日本。日本我总共去了两次，一次在北海道地区，一次在关西地区。在我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前呢，我可能会跟大家科普一些小小的关于日本美食的知识，这样大家听起来呢也会更加具象一点。日本的美食统称为日本菜，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又称为日本料理。日本菜发展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据考证，日本料理借鉴了中国菜肴传统的制作方法，并且把它融入了本土的特点。其后，西洋菜也渐渐传入日本，这让日本料理从传统的生、蒸、煮、炸、煎、烤等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完整的日本菜系。日本料理主要分为两大类，日本和食和日本洋食。日本和食非常好理解，也就是日本人从古到今一直会去坚持的一个美食的烹饪方法和用餐的一些传统。而日本洋食呢，则是受到了西餐影响下的日本菜。这个洋食并不是指西餐的意思，它仍然是日本菜中的一个特色，只不过这些特色呢掺杂着一些西方餐食的影响。 就比如日本人非常爱吃的炸猪排，这个呢，在日本菜中就算做洋食，是受了西方的快餐文化的影响转而形成的。当提到日本料理的时候，很多人会联想到寿司，那这种呢，就是日本人自己发明的食物了，就称为和食。另外呢，源自中国的日式拉面，源自印度的日式咖喱，源自法国的日式蛋包饭，源自意大利的日式那不勒斯风意大利面等等，这些就被统称为日式洋食。其中，日本改造的中国菜，比如日式拉面、日式煎饺、唐扬鸡块等。又因为中国其实并不属于西洋的范围，所以直接被叫做日式中华料理的时候也很多。日本列岛在弥生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0纪至公元30纪这一个阶段，开始出现以水稻为主的农业，进入了农耕时代。这个时期的日本人由于学会了种稻、饲养牲畜，所以开始将主食和副食分开。此外，也学会了酿酒和在食物中添加佐料，因此奠定了日本菜的基础。奈良时代，日本社会的上层贵族开始与中国文化有了交流。中国的伙食文化和宴席制度被引进了日本。由于当时佛教已传入日本，所以当地开始禁吃肉食，做菜基本不用油，生活也非常的简朴。直到室町时代，佛教禅宗和茶叶从中国传入日本，也因此诞生了怀石料理。在这一时期，欧洲油炸类的菜肴也开始传入日本，这种来自西方的炸物也就演变成了之后的天妇罗。其后，佛教的影响逐渐加大，佛家所倡导的自然平和的元素融入了日本文化当中，也渗透到了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之中。江户时代是日本料理形成的重要阶段。平民贵族宴会增加，促进了日本饮食业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本膳、卓釜、会席、怀石四大料理。加上新近而富有历史渊源的京晋料理，这五大料理构成了日本料理的基础。随后发展演变成今天的日本料理，存在于当今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本膳料理以日本的传统文化习惯为基础的料理体系，源自室町时代，是日本礼法制度下的产物。不过，在现在，正式的本膳料理已经不是十分的常见，大约只出现在少数的正式场合，比如婚丧嫁娶、成年仪式及祭典宴会上。菜色呢，有五菜二汤到七菜三汤不等。第二种则是怀石料理。怀石料理这一名字的由来，其实是来自于中国的思想家老子所著《道德经》中第70章中的一句话："是以圣人披褐怀玉。披褐怀玉，被披者，薄外。"怀玉者，厚内，表面粗糙破落，而内心则怀抱美玉，忽略外在，强调内在的价值。这种理念与日本茶道的精神完全吻合。同时，日本料理的精神其实与中国的美食也截然不同，不添加过度的调味和装饰。而是用细致的选材和简单的料理法，割煮烹从，去突出食材本身的美味。 怀石料理的诞生，最初是起源于日本茶道的茶席上。为了给席上的客人垫垫底，防止醉茶而提供的小料理，随着日本茶道逐渐向贵族阶层的渗透，怀石料理的形式也渐渐变得丰富起来，从小料理变成了一汤三菜，一道日式汤，一道刺身，一道主菜，一道炸菜或者烤菜。那在这四种料理之中呢，其实怀石料理在日本是比较常见的，在很多商业街或者是比较繁华的地区呢，都会看见怀石料理的影子。它呢其实也非常的受外来游客的欢迎，但是它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有的人呢可能还觉得它是一个缺点，就是怀石料理的上菜方法呢是一道一道来上的，这个顺序呢也是由商家来固定的，所以说你在去怀石料理店用餐的时候呢，除非你把这道菜吃完了，或者是说你觉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去叫服务生，让他们把你现在桌子上的东西收起来，再上下一道菜。所以说呢，他这种一道菜一道菜接二连三的上的这种吃法呢，其实是比较考验人的耐心，也比较考验我们的胃口。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尝试怀石料理的话呢，比较建议呢就是在一个不太饿的时候去，不然呢很有可能就要在这个店里吃上两三个小时。第三种是会席料理。怀石料理最初呢是茶会的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参加茶会的人必须跟其他的客人一起聚餐，共聚一席，所谓的会席就是这样来的。因此在怀石料理被引入高档餐厅的时候，名字也就变成了会席料理。最后一种是桌服料理。桌服料理也就是中国式的饭桌，即八仙桌，也就是那种圆形的桌子，很多人可以聚在一桌上吃饭的。桌服料理是中国式的料理，菜呢可能会有蘑菇、鱼糕、蔬菜的汤面、卤面等。它的特色呢就是客人坐着背靠椅，围着一张桌子，所有的饭菜都放在这张桌子上。这种料理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佛门素食，由隐元禅师作为普茶料理，也就是以茶代酒的料理加以发扬。由于它盛行的地方在长崎，所以呢又可以称为长崎料理。料理师在佛门素食内采用了当地产的水产肉类，便创立了桌服料理。桌服料理菜式中主要有鱼翅清汤、茶、大盘、中盘、小菜、炖品、年糕小土豆和水果。小菜又分为五菜、七菜、九菜。七菜是三种中比较常见的类型。一开始呢，小菜就会被全部放在桌子上，客人呢一边吃一边呢鱼翅清汤和其他的菜肴就会被摆上桌。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呢，去的地方是札幌，当时我是冬天去的，主要的目的是想体验一下日本非常著名的二世谷滑雪场。二世谷呢是北海道的一个小镇，它离札幌是比较近的，所以我当时就选择落脚在了北海道的中心城市， 也就是札幌市。冬季的北海道呢，其实和西雅图的冬天还是有一些相似的，都是非常湿冷的天气，平常比较难见到太阳。到了深冬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下雪。尤其呢，北海道还是日本名副其实的雪国，当地的居民会利用冰雪举办观光活动，比如札幌一年一度非常有名的札幌雪祭，就是用冰块来做成雕塑，放到当地的一个标志性公园中供游客观赏。我当时在札幌呢住的是酒店，酒店里会有自助的餐厅，所以一般我的早饭呢就是在酒店的食堂里吃的。日本人对于早餐是比较看重的，那根据他们的研究调查显示呢，将近七成的日本人会每天都吃早餐，80%左右的日本人在家吃早餐，而这其中有一半的人表示几乎每天都要自己动手做早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家吃早餐是一种传统和礼貌，就像我们经常在日剧里看到的那种生活一样，一家人早起吃完早饭后各自出门，是对家人的一种尊重，让这个家能更有气氛，也让这一天的工作和学习都能充满活力。日本的早餐模式呢，其实和我们中国是差不多的，有传统的部分，也有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部分。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些早餐可能是包子、豆浆、油条加咸菜。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传统的早餐也是这样一个相似的配置，米饭、主菜、副菜、腌菜、汤。他们的早餐也是有饭有菜，是非常完整营养均衡的。日本人会在早晨的时候吃白米饭，它是日本人吸收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主要来源。虽然呢，他们会在早上吃米饭，但是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会选择在早上喝粥。这个主要是因为在日本的文化中，粥通常是认为给病人喝的，所以呢，久而久之，日本人也就没有喝粥的习惯了。我住的那家旅馆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日式酒店，而且札幌这个地方吧，它的外国人并不算特别的多，所以酒店里的自助餐厅呢，并不像希尔顿这种大酒店一样非常的国际化，它里面提供的呢，一般都是比较传统的日式早餐，当然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西式的面包之类的。餐厅呢会有很多常见的日本小菜，比如中华海草、凉拌豆腐、玉子烧之类的。然后你还可以在选菜台选择不同的海鲜、肉类，比如像三文鱼、鱿鱼等等。那整体看过去呢，他们的早餐菜式是非常非常丰盛的。但是呢，为了保证体验比较完整，工作人员呢还会特别的去告诉你，每一类的食物最好只选几样，这样呢就能从主菜到小菜都通通品尝一遍。我对于这个自助餐厅呢有一个地方印象还是蛮深的，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味增汤的一个操作台，就是你可以选择想要的汤底，然后旁边呢会有一些配料，你可以加进去做一碗独特的味增汤。我觉得味增汤呢，它是非常适合冬季的菜品，因为首先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味增是黄豆、米曲和食盐一起发酵而成的，食物经过发酵以后呢，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成倍的增长。味增的主要成分是大豆， 它是富含打造身体体魄不可缺少的优质蛋白质。大豆发酵之后呢，会产生氨基酸，营养价值也有所提升。日本家家户户都很喜欢喝，那这个呢，也是他们的长寿秘籍之一。在天气转凉的时候，喝一碗味增汤，可以暖身醒胃，一整天都会因为这碗味增汤而充满活力。好，下面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在喜迎电台8岁生日之际，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华语广播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大家好，我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的主持人镜子。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并开播8周年之际，要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电台的喜爱和支持，也衷心祝愿中文电台越办越好，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刚才呢和大家谈了一下我在北海道地区的一些小小的见闻。那其实北海道呢，它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自身特色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日本重要的农产地，所以呢当地拥有非常丰富的食物原材料。这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呢，就让北海道的饮食文化同样的非常多样，并且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色。而札幌呢，它作为北海道的一个中心城市，可以算得上是一座美食之城。它汇聚了全北海道的农产品和海鲜产品。那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呢，北海道当地的拉面也是非常的有名。北海道本身就是一个拉面王国，其中以札幌最为典型，它可以说是一个拉面聚集的地方。每个游客在街上走两步，可能就会发现有一家拉面店。而在札幌有一条街道特别有名，它叫元祖札幌拉面横厅。这条街道呢，坐落在札幌的一个非常繁华的街区博野。那光是这一条小小的街区呢，就有至少15家以上的拉面店。札幌拉面的招牌是味增汤底的味增拉面，与函馆拉面、旭川拉面并称为北海道的三大拉面。其中札幌拉面的发祥店味的三平，能够品尝到传承多年的传统味增拉面。而除了这家老字号，几乎所有的札幌拉面店都有供应味增拉面，而拉面店几乎都集中在札幌站到博野这个中心的繁华街区这段观光区域。其实呢，根据我当时去游览的一个体验来看呢，其实札幌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博野这个地方呢，它在札幌的正中心，离火车站呢大概也只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博野是一片非常大的商业区， 它和我们在国内见到的那种中心商场其实是很相似的，里面有购物的地方和用餐的地方。那在用餐的这一片呢，你就会看到各种普通的日式旋转寿司店呀、居酒屋呀、烧烤店之类的。我当时住的酒店呢，就在这一片比较繁华的地方，主要也是为了方便品尝到各种美食。来的第一天晚上呢，我按照旅行攻略找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拉面店。那这家拉面店呢，它就坐落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心街区博野，它中间的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小街道，叫这个元祖札幌拉面横厅。这个横厅两个字呢，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街巷胡同的意思，也就是一条单独的这样一个水平的街道。那在这个小巷里呢，它有17家拉面店，是有且只有这17家拉面店，就是除了这17家店之外呢，这条街上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店铺的。所以呢，这条街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拉面街。那在这些拉面店之中呢，它还会有很多当地已经经营了很多年的老字号。我是根据别人写的游记挑选了一家。在这种日本的小店购买拉面呢，他们提供的购买方式是特别有意思的，需要你去用他们的自动贩卖机去买一张小票，然后把这张票递给吧台的厨师。他们拿到票之后呢，就会转身到这个开放式的后厨为你准备食材了。点单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完全不需要有这个语言的顾虑。虽然很多小店里它是不会在菜单上附给你中文解释的，然后很多这个店员呢，他可能有的时候解释的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他们的机器上会有每种拉面的食材，基本上这个图上有什么配菜，你点到的拉面里面就会有什么。那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他们做的比较人性化的一点。虽然呢，札幌拉面它是以味增口味出名的，但是在札幌呢，它的拉面店里面也会有提供酱油味或者是盐味的拉面。盐味拉面的汤底一般是半透明状的，因为盐本身是没有什么颜色的，所以呢，它的口味总体来说比较清淡。它的汤底呢，并不像其他种类的拉面那样浓厚。酱油拉面呢，则是以酱油为基础，混合了猪肉、鱼肉、鸡肉等肉类的一种汤汁。虽然总体的类别叫做酱油拉面，但实际上根据酱油和汤汁的种类不同，每个店和地域的酱油拉面都会有着他们本身的特色。有的店铺在购买选择上呢，也会直接提醒顾客选择喜欢的汤底。味增汤的汤底呢，有的地方会用猪骨高汤，有的会用猪骨加鸡骨作为双重汤底。除了味增、酱油和盐味这传统的三种汤底之外呢，比较年轻的一些店还会有味道上面的创新，比如带辣味的味增汤底或者是鲜虾汤底。那我去的那家拉面店呢，它其实算是比较年轻的一家，在菜单上呢，我就会看到有带辣味的味增汤底。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呀，也特别喜欢就是在传统的菜中去加入一些辣味，所以我觉得很多商家呢，他们也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种饮食文化的新潮，所以呢，就把这种新潮和传统结合在了一起。虽然我对这些比较新奇的口味呢，也是有好奇心的，但是本着一定要去体验最传统的吃法的理念呢，我还是点了一份比较普通的猪骨味的味增汤底拉面， 那如果是大家进这种店里不想太麻烦的话呢，很多拉面店它会有搭配好的整碗拉面，比如有的是以汤底划分的不同拉面，加上经典的配菜，两瓣日式糖心蛋，两三块鱼饼，一大块叉烧肉，一些木耳、豆芽、笋干。基本上有了这些菜之后呢，一碗正式的日式拉面就完全的准备好了。有的朋友呢可能还会觉得不太够，所以说还会再单点一些配菜进去，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吃日式拉面的话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在面条端上桌子的时候先喝一口高汤，品尝一下底汤的浓郁鲜香，然后再开始吃面。因为面条它在汤里泡久了的话呢，口感会变得缺少嚼劲，所以建议大家在30分钟之内吃完，体验会更好。除了札幌拉面以外呢，不得不提的北海道的另外一个特产呢，就是当地的海鲜产品了。北海道是一个四面环海的海岛，渔获产量十分的丰富，海产的鲜度呢，也可以说在日本境内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准。几乎很多海鲜产品呢，都是可以直接生食的。就算有不敢生食呢，也有很多海鲜熟食店可以选择。在众多海鲜之中，对于吃货来说，肯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的大螃蟹。那可能有的朋友会疑惑了，说日本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螃蟹啊，为什么偏偏说北海道的最好吃呢？这个是因为据说这个与海水的温度是有关系的。北海道周边的海域与本州等其他地方相比呢，海水温度是比较低的，螃蟹为了抵御较冷的海水，只能把身体发育得非常强壮，那肉呢也自然而然的就好吃了。还有呢，在北海道捕捞螃蟹的专业鱼师非常非常的多，他们的火眼金睛呢是常年练出来的，所以当他们在捕获螃蟹的时候，基本上只要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好吃的，哪个是不好吃的。因为北海道螃蟹捕获的产地品种和吃到的季节不同呢，当地人几乎一整年都可以品尝到美味的螃蟹。在北海道呢，一共有四大类非常出名的螃蟹品种，是毛蟹、花哀蟹、雪场蟹和松叶蟹。雪场蟹和花哀蟹这两种呢，属于帝王蟹这一品种。从名字上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判断出它是一种体型非常巨大的螃蟹。那事实呢其实也正是这样的，帝王蟹呢它是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海蟹。帝王蟹它是属于札幌的特产，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并不像是其他地区的螃蟹那样从海外进口而来的。它生长在200米到300米的深海海沟里，天然纯净，肉质鲜美肥厚。帝王蟹最精华的部位应属于它肥美的蟹腿，最佳吃法呢是用烧或者天妇罗的方式。炭火烧熟后的蟹脚咸香鲜甜，而做天妇罗的话呢，它的口感既有酥脆感，又能保留到它本身丰富的肉汁。松叶蟹又名北平洋雪蟹，它是北海道最古老的食用蟹，冬天是它的繁殖季节。在这个期间，它的蟹黄和蟹膏会变得非常的鲜美，因此松叶蟹又被称为是冬季的味觉之王。松叶蟹它也是一种非常大的螃蟹， 它的直径呢，大概像一个洗脸盆一样大。蟹壳呢，也有碗口一般的大小。它的肉质呢，是很多蟹种之中最鲜甜、最具弹性的。对于日本当地人来说呢，他们最爱吃的方法就是刺身，因为刺身呢，最能体现出来它的鲜味儿。偶尔呢，他们也会搭配野菜和昆布，做成清汤的日式火锅。毛蟹的体型在三种蟹中是最小的。成年的红毛蟹雄性个体一般会在 0.6 到2公斤之间，雌性的体型相对较小，一般在 0.3 到 0.7 公斤之间。红毛蟹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螃蟹，其一呢，是因为红毛蟹不能人工养殖，所以呢，它的捕捞过程呢是非常麻烦的。第二呢，就是因为红毛蟹的生长过程十分的缓慢，一般市面上一只500克左右的红毛蟹需要10年的成长时间。红毛蟹的蟹肉并不多，但是蟹膏甘香滑溜且丰富，几乎全身都会布满蟹膏，蟹黄味最浓郁。每年秋季是红毛蟹最佳的品尝期，一般当地人会用红毛蟹来制作火锅、煮粥或者蒸煮，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一种食用方法。日本饮食追求的是食物本身的原味和清淡，因此日本蟹的吃法大多以刺身、寿司、炭烤以及天妇罗和三大名蟹吃法为主。不同的蟹种因其肉质的不同，其吃法也就完全不一样。蟹黄蟹它的蟹腿肉质丰满，但是蟹黄却不太好，因此它最适合做炭烧或者涮锅。松叶蟹的蟹腿呢，秀长并且肉质十分的鲜甜，最适合做刺身。而红毛蟹因为体型小，蟹膏鲜美，最适合做涮涮锅以及蒸煮等吃法。那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游客到日本呢，所以呢，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呢，如何搭配食材与烹饪方法也并不是我需要过多去担心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一定要找到品质和价格都优良的海鲜料理店。一般在北海道有生活经验的人呢，他们会非常善心地告诉外地来的游客，如果你想要吃到最正宗实惠的海鲜料理呢，一定不要去商业街的那些大料理店，因为很有可能他们的食材并不是当地最新鲜的，有的说不定已经过了最佳的赏味期。吃海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呢，就是前往各地的海鲜市场。在札幌最有名最人气的海鲜市场叫做二条市场。这个海鲜市场呢，它距离市中心步行街也只有几站地铁加步行的距离。日本的海鲜市场和我们西雅图的派克市场，国内海滨城市的海鲜大排档啊，其实呢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一般当地的居民会到这里来采买鲜活的海鲜带回家去处理，很多家店铺呢都会有很大的鱼缸啊，或者是一些展览柜什么的，里面放的呢都是一般从海里刚刚打上来不久的海鲜。因为大多数的店家都是当地的渔民，店铺里可能还会售卖一些其他的海产品，比如昆布之类的。那作为游客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呢去看一下每家店它展示出的一些海鲜。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店主人就会非常热情地介绍海鲜的名称和来历。如果有觉得还不错的话呢，就可以买下来交给店家，让店家拿去处理。所以呢，很多店它其实都是双层的，一楼呢你可以去欣赏他们的海产品，或者是买一些回家。那二楼呢，就是这家店的厨房和食客用餐的一个地方。现在快递呢，它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呢，很多店家它是可以帮忙邮寄的。不过因为有一些海鲜产品的限制呢，可能很多是只限于日本境内的了。如果有朋友对于海产品这个类别本身就不太了解，或者有选择困难症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略过挑海鲜，直接呢就去到这个所谓的食堂去看商家提供的菜单就可以了。海鲜市场呢一般不会有太高级或者太花哨的料理手法，比较常见的就是海鲜盖饭。海鲜盖饭中呢，它的食材是有生的，直接就盖在冷米饭上。有的呢会提供炭烤或者是炸锅的小菜。那对于海鲜盖饭本身来说呢，每个人可以选择的种类特别多，不同的肉类呢它就会组成一碗不一样的盖饭。很多海鲜盖饭呢它还会用鱼子作为配菜，他们用的鱼子呢一般都是很大的那种。如果有不能接受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一点上慎重考虑一下。那除了基础的一碗盖饭之外呢，这个套餐之中还会提供一些单独的刺身、螃蟹拼盘和海鲜味增汤，或者是简单的烧物、炭烤海鲜。那总的来说呢，能够在海鲜市场吃的海鲜种类是非常非常齐全的，食材的新鲜度呢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城市之中最好的一个地方了。价格呢我觉得也是比较中等的。我在北海道体验的第一顿海鲜呢也是在这样的海鲜市场，虽然呢它的装修和料理手法可能不如城市中那些料理店要好，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海鲜店才会给人一种更加宁静的感觉，就好像是走进了一家深夜食堂一样，没有什么喧嚣打扰，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品尝眼前的这道美食。好，下面让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俗话说北海道有三宝，除了拉面和海鲜之外，第三珍贵的食品产业就是当地的乳制品了。北海道是日本最大的乳制产品地区，而使用牛奶的各类甜品呢 也是北海道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北海道著名的甜品企业包括了石屋制果、Royce 和绿花亭等等。那我说到白色恋人，大家肯定都不太陌生了。白色恋人呢，它就是石屋制果下的一个品牌。作为北海道的代表性甜品，它几乎包揽了日本大大小小的机场商店的伴手礼。很多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一般都会在坐飞机回家的时候在机场买一些当地的甜品带回去，而白色恋人的饼干就是常年在机场销量排行前三的伴手礼之一。在这道小小的甜品背后呢，还有一段有趣并且浪漫的历史故事。关于白色恋人的名字的由来一直众说纷纭，流传度最广的版本是创始人石水兴安滑雪归来之时，看着雪花飘落，不禁脱口而出：“白色的恋人们落下来了。”根据这一灵感，就诞生了当时的白色恋人。1947年，日本的战火刚刚平息，创始人石水兴安在北海道札幌建立了专营日本传统杂粮点心的石屋制果。后来日本经济复苏，民众对于西点的兴趣越发浓厚，石屋制果也开始尝试开发各种西点，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它的代表产品，整个牌子是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1976年，石水兴安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要把白巧克力和饼干搭配起来，看看味道会怎么样。夹心饼干在当年本身呢其实并不稀奇，但是如何把握饼干和白巧克力之间的口感平衡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两者结合往往会因为饼干的味道太过香浓而直接盖过白巧克力的滋味。为了实现口味的最佳融合，石屋制果找到了一款名为猫舌曲奇的法国饼干。这款饼干底料较薄，味道清淡，柔软的口感与巧克力焦层的甜味极为相配。饼干选定，但新的问题又来了。猫舌曲奇虽然好吃，但是边缘太薄，极易破碎。对此，石屋制果的匠人们想到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们将白巧克力的大小设计的比饼干略大，也就是让巧克力可以包裹在饼干的四周。这样不单使饼干不易碎裂，同时也能更好地展现白巧克力的风味。最早的白色恋人在白色包装纸盒上用银线烫出立靠山的插画，后来机器制造逐步代替了手工作业，石屋制果便将外包装重新设计，改为了现在雪白立靠山加蓝色缎带的经典设计方案。至于为何选择立靠山这个日本的名山作为主题，则是另外一则小故事。据说白色恋人上市之际，时任社长的石水来到立靠山一带游览，看到日本竟也有像瑞士那样的山景，他的内心感到十分的感动，怀抱着白色恋人也能在欧洲大受欢迎的愿望，将立靠山的元素融合于包装之中。与外包装纸盒不同，白色恋人的内部包装袋自发售以来一直沿用着印有雪结晶图案的深蓝设计，优雅纯净的白色下面呢是一片沉静的蓝色， 像是傍晚回家路上抬头看见一束光下飘荡的雪花。虽然是冷色系的颜色，它却能让人从心底感到一阵温暖。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食物之果又相继推出了牛奶巧克力夹心和黑巧克力夹心这两种口味。黑巧克力比较硬，比白巧克力甜度更低，牛奶巧克力则调和了可可与牛奶的香味，口味相较另外两种更加平衡。在北海道札幌市的西区宫之泽，有一处从石屋制果生产厂房改建而来的白色恋人公园。公园以美味、怀念、甜蜜、故事为主题，采用古香古色的欧式城堡建筑，色彩鲜艳的墙壁，藏于绿树花丛间的小桥，每一样别具匠心的设计都彰显着古朴典雅的气息。在这座公园里，你不但可以参观珍藏了世界各国巧克力产品的博物馆，还能去白色恋人的生产车间见习，体验一下亲手制作巧克力的乐趣。进入城堡内部，沿着参观的路线往前走，首先看到的便是博物馆的区域。展厅不大，但是呢，它的展品却非常的丰富，有杯子、包装等各国的收藏品。一圈看下来呢，仿佛见证了全世界巧克力工业的发展历史。作为一个零食品牌，食物制果能把自己的产业历史研究到这个地步，着实呢令人钦佩。除了巧克力产品之外呢，馆内还收藏了一些精致的艺术品。最值得一看的当属英国 Roy Delusion 公司于1870年制作的极光之泉。据说它是从英国整体运输而来，在它五彩缤纷的陶瓷表面上有水流倾泻而下，在灯光的照耀中美轮美奂。此外还有瑞士画家利奥塔尔所绘制的一幅陶板画，名叫送巧克力的女仆。越是针对简单的糕点，就越不能对工艺掉以轻心，因为即使只是给材料添加生奶油的时间稍微出现了偏差，也会整体的改变曲奇的酥脆感。永恒的美味是白色恋人始终不变的执着追求。为了一块更完美的饼干，车间内的工匠们甚至会根据每天的天气、气温、湿度的不同，对从原料管理到烤箱温度等多个方面进行适当的调节。正是因为认真、细致、别具匠心的设计与制作，才能让这款饼干真正的享誉全球。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再忙也不要忘记认真吃饭哦。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